来祷告。亲爱的巴父神，主，我们满心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的子民，你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你的儿女，所以我们归回顺服你。愿你的话语指教我们，使我们知道当如何来顺服你的心意。所以我们生命当中的优先顺序，愿你来恩待帮助我们。谢谢天父，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持续在这个门徒的一个主题当中，我们继续领受神的话语。这样的一个分享讲到是明进传道会参考各样的资料，预备成为我们未来我们的门徒造就的教材。它首先会变成我们明进传道的讲章，然后我会一步一步的慢慢的会把它化成我们一些课程，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要怎么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生活当中的优先顺序决定着我们每一天的选择。我们到底看重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核心价值在我们心里面来做判断做决定。我们为什么做这个事情而不做那个事情？我们生命当中的优先顺序占了绝大部分的因素。为什么我选择做这个事，为什么我不选择那个事情？你的心目中，你的心里面一定有一个价值的判断，判断这个事情我该做或者是我不该做。当工作结束，今天6点要下班的时候呢，你是选择加班还是选择回家陪家人？你在面对你的休闲时间，你是去运动还是赖在沙发上看电视？你跟朋友聚集，跟你非常喜爱的家人朋友相聚的时候，你是跟他聊天还是在滑手机？在礼拜天主日的这个时间，你选择了来教会来敬拜，而没有选择在家里面休息或者是出去玩。这样的一个选择都有背后，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核心价值，有很多的思想，有很多的生命的优先顺序在我们生活当中。这个生活的优先顺序决定着我们生命当中的重心。特别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复杂烦扰罪恶的世代跟世界当中，我们要如何面对做选择？我们有很多的人际关系很微妙，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在你的生命当中面对到很多的选择。上次明星团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我们要有一个生活的 GPS， 我们要寻求神的心意，神要我们怎么做。而当中我们要来了解，当如果我们的生命的优先顺序有了一个正确的排序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这些事情我们当如何做。因为世界上的事情永远做不完，有很多做不完的琐事杂物，有很多障碍跟拦阻，有很多的资讯来到我们当中，我们要如何排定那个优先顺序？有排定很多优先顺序，所以求主给我们智慧去排定什么叫轻重缓急优先次序，分配我们每一天的24小时的时间该如何来做这些事情，该如何做这件事情，该做或者是不该做。弟兄姐妹，你或许有看过一个影片，或者是你有看过这样的一个游戏，就是有一个老师拿着一个透明的玻璃杯放在桌子上，他呢首先就把一些大石头放在那个杯子里面，然后跟学生讲说：哎，请问这个杯子满了吗？这个杯子有一个杯子里面放了很多石头，满了吗？哦，有些学生说：哦，已经满了。那这个教授呢又从桌子底下拿出一些小石头，又塞满了这个玻璃杯，然后再问一次学生说：这个玻璃杯满了吗？各位弟兄姐妹，你觉得这个玻璃杯满了吗？还没满，对不对？很聪明哦。这个教授又拿了一些沙子倒进去这个玻璃杯里面，他再问一次学生：这个玻璃杯满了吗？还没满，对不对？他就拿出什么，拿出水来倒进去，他再问一次：这个玻璃杯满了吗？满了吗？哦，满了，对不对？他说还没有满，他再拿出什么东西，盐巴，再放进去，那个盐巴能够溶于水进去。他说一次的又一次的加进去。他说这个就关乎我们的时间管理跟我们生命当中的优先顺序。如果他一开始就把沙子全部倒进去，那些大的石头放了进去吗？ 小的石头放了进去吗？水放了进去吗？或许水还可以勉强放一些进去，食盐可以再盐巴可以再放一点进去，但是那个大石头就没有办法放进去。那些大的石头就好像我们生命当中那些最重要的那些事情，最重要的那些事情，我们是不是能够分清楚轻重缓急？有时候我们都太花很多时间在那些沙子跟盐巴，我们太长时间在滑手机看一些不必要的资讯，或者是有很多时间我们浪费在无所谓的事情。好，你一定有看过这样的时间管理，有分成四格，一个就是重要但不紧急，重要又紧急，紧急但不重要，不重要又不紧急。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把时间花在那个不重要又不紧急的事情上，但是却没有时间花在那个重要又紧急。其实更重要的是那些重要但是不紧急的事情，很多时候是那些事情啊，比如说我们要追求永生，重不重要？好重要。那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不紧急，我们把时间花在那个重要又紧急的事情上。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真的属天而来的一个生命的一个优先次序，让我们知道该如何明白神的心意。有个次序对了，就很顺利的在我们人生当中靠着上帝的恩典来做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第一个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关于这个生命的优先顺序啊，邀请弟兄姐妹可以打开周报，我们可以来填写，来玩填空哦。好久弟兄，好久明经传道已经没有跟弟兄姐妹玩这个填空的游戏哦。先神后人在大地，在你写之前，请你跟我说：先神后人在大地。再一次的跟你身旁的弟兄姐妹再说一次：先神后人在大地。这个一开始呢，这个属灵的原则呢，这个口号是从香港六一零灵粮堂张恩年牧师所提出的，在平镇浸信会啊，黄雪龙牧师你也会常常听到他提这个事情，他去到了六一零灵粮堂来跟张恩年牧师参考他们啊教会的一些教会系统的运作。我很阿们这个事情哦，先神后人在大地。什么意思呢？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他说神说要按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来造人，我们就会知道说先神后人在大地是一个宇宙创造次序的一个律。这个创造这个律的次序呢，是最先有神，因为我们的神是创造者，我们的神是创造者，他创造一切万物，先有神。所以呢，我们的生命当中第一个次序是什么？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主，是救赎我们的主，是从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救赎出来的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被他所造的，我们有神的形象，神在人之上，所以神派人管理这个世界，管理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跟空中的鸟，所以先神后人在大地。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神的形象，让我们一个传递这个人有神的形象，再创造一个传递一个真理，就是神为首，而人居次。好，人是第二位。当神创造人之后，神就赐福给我们人，让我们说怎么样可以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又告诉我们说可以在这个大地上是有权柄的，我们要治理这地，我们要管理这地，我们要走遍每一个地方，得着每一寸土地，治理这个地方，管理这个地方。这个经文当中有管理跟治理这两个名词，在原文里面这也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其实就是说到那个意思是踏的意思，说要踏遍这个地，人要踏在这里，对这个大地有权柄，有管理权，有治理权。在前上一个礼拜，就是我们邀请建明弟兄，他上了那个冠冕理财，教导我们年轻人在理财方面，他提供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说上帝有所有权，而人有使用权，人可以使用地上的万物，可是这地上的万物是谁的？是上帝的。上帝有所有权，可是他却给人有使用权，我们应当管理治理这个地方。我们第一个顺位是神，所以是先神，人要以神为第一， 都要跟从神，跟随耶稣。我们要花时间来了解神的心意，明白神的法则，知道我们要跟如何来向神来亲近。我们要恢复我们跟天父阿爸的关系， 这是一切的源头。我们要以神为居首，圣经神的话语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准则，神是我们的第一优先顺位，世上任何事物都不能与我的神相比。如果与神来抵触，我要选择跟从神，即便那是一个困难的事情，我也仍然要选择来跟从神。我想这对于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或是太难理解的事情，因为我们一旦进到教会，或是我们很自然而然明白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第一顺位。可是先神后人，这个人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人呢，就是教会和我们的家庭，这个人就是我们教会我们的家庭。当我们去爱神的时候，我们当然会爱教会，我们爱神的时候当然会爱教会，因为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我们不可能说我们爱上帝，但是却不爱基督所设立的心腹的教会，这是不可能的。纵然可能我们有很多时间可能被这个信仰的群体，被教会这个信仰群体所伤害，所可能让我们觉得不舒服，但是我们仍然要因着爱上帝跟敬畏上帝的缘故，我们要爱教会还有这个信仰群体里面的人。教会这个信仰群体其实是实际表达了基督的这个信仰，教会是基督信仰的具体的实践。我在说教会是基督信仰的具体实践，神的话语要实践出来，这个地面上教会这个群体常常是实践出神的话的一个群体。所以我说教会要来服家庭要来服侍教会，教会要来塑造家庭，建立家庭。因为正确的价值，家庭的观念是从圣经而来的，所以家庭要服侍教会，教会要来建立塑造家庭。我们应当以人为第二，而那个人是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的家庭。在民数记当中也表达这样的一个法则，我们看到我们之前没多久在看民数记，当民数记里面是记载着以色列人在埃及里面他们要进到迦南地的一个过程，他提到当以色列人要进到迦南的时候，那个会幕那个云柱火柱起行的时候他们就起行，停下来的时候他们就停下来。他们停下来是怎么停下来呢？他们有十二个支派，东西南北各停三个支派，以什么为中心？会幕为中心，而表达说他们的整个支派以色列人的中心就是会幕，会幕就是当时候的整个信仰群体的中心，在那个时代是会幕。接下来从所罗门开始建立的圣殿，他们的信仰中心就是圣殿。在接下来圣殿被拆毁之后，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他们流落四方的时候，他们设立的会堂的制度，他们就以会堂为他们的信仰中心。一直到新约使徒行传，神设立的教会之后，教会就成了我们信仰的中心的群体。所以我们要围绕着这个信仰的教会这个信仰的群体教会为核心。当你受洗归主的时候，你的生命你的生活就跟教会息息相关。如果我们为了家庭的缘故牺牲了教会，教会就会很弱，家庭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你想想当会幕的敬拜跟献祭停止的时候，当你我们看圣经，以色列人都没有好过过，以色列人都没有，如果没有会幕，以色列人要怎么往前行呢？感谢主，上帝与我们同在，神透过教会要来塑造跟建立正确的家庭的正确的价值观，而家庭也要全家的一起来侍奉教会，一起来侍奉神。所以先神后人，这个人指的是家庭还有教会，你必须看重这些事情在其他的事情之上。先神后人在大地，大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正经事，都要来工作，都要活出上帝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命定还有影响力。 我们工作，因为我们人有神的形象，有神的授权，神要我们治理这地，人要我们管理这个地，所以我们要工作。接下来我们的门徒生活里面也会谈到基督徒如何在职场里面发光，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所以我们今天不太多放在工作上，但是我要跟你们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在工作里面要活出上帝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命定还有影响力。我们不能把工作先于人，人的价值是重于工作的。当我们失掉工作，我们可以再更换工作，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了家庭，我们失去了教会的生活，你很难更换的，你没有再有机会，失去的就是失去的。你有失去的工作，你可以再更换一个工作，那你失去你的家庭，失去就是失去的，你很难再替换回来。所以这是神的次序，先神后人在大地。先神就是以神为优先，亲近神，恢复跟神的关系。后人就是要服侍教会，建立你的家庭。后大地，在大地就是在世界上的工作，还要你要活出上帝在你这个世界当中的所呼召的命定。所以请你再跟我说，先神后人在大地，这是神所定的属灵的原则。你有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而第二位是我们的家庭，还有我们所爱的教会，接下来是我们的工作，接下来是我们的工作。接下来有几个经文要跟弟兄姐妹分享关于这个生命优先次序的一个重要性。神告诉我们说，要先求神的国和义，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第三十三节，马太福音第三十三节到三十四节，我们一同来读好吗？请。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在这个经文的上下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五到三十四节，那一整篇其实在谈到那个一整个段落是登山宝训。接下来我们研经特会旭荣传道，黄旭荣传道就是校园杂志的总编辑，黄旭荣传道会跟我们谈到马太福音整个登山宝训那个神话语的宝贵。这边也是记载在当中，他说到什么呢？就如刚刚献武传道在带我们唱诗歌那个天恩歌里面所提到的，好像耶稣在跟弟兄姐妹在跟门徒们在讲道的时候，好像谈到这个事情，他都指着天上的那个飞过的一群鸟，刚好飞过去的鸟，他指着刚好在旁边的一个路边的一个百合花，就说你看这天空中的鸟跟路边的百合花，他们不种也不收，但是上帝却喂养他们，他们不用嘎三点半，他们不用存钱，他们不用庸庸碌碌的在忙碌这些事情，但是神却也给他们这么自由的飞翔跟美丽的衣裳，美丽的外表，百合花美丽的外表。你说耶稣说那个百合花美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所罗门王啊，所罗门王是以色列有史以来最聪明最有智慧的国王，他的疆界也最大，他的财富也最多。你知道当一人有财富的时候，他一定是穿金戴银，他的那个是极荣华极富贵极美丽的。可是耶稣说，即便最有钱的国王所罗门，他所穿戴的都没有像花这么漂亮。你就知道那个花的美丽，神赋予它是如何的美丽。但是很有可能今天看到花的美丽，他明天就被割下，然后就枯干了。但是神还给他这样的一个美丽跟荣华。耶稣告诉我们说，所以不要为明天的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所以告诉我们说，既然神会为我们预备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恩典，所以我们既然已经不用庸庸碌碌追求我们的吃喝，那我们应当追求什么呢？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也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当我们优先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他就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赐给我们的。耶稣用很简单的方式告诉我们 这个生命优先顺序的重点，用鸟跟花来教导我们。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神的国和神的义呢？什么是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要追求它，意思说神看重我们，他也期待我们能够看重他。有了天父的看顾，其实不代表说我们可以每天嘻嘻哈哈无所事事，反正我不用为明天忧虑，神都已经为我预备了啊，不是这样子，而是说我们要更积极的来追求神的国和他的义。我们要更积极的来追求。这个经文不是告诉我们可以消极被动的来做 来等待，而是告诉我们说耶稣鼓励我们反而要更积极。积极什么？积极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什么是神的国和神的义？就是时时刻刻顺服在神的主权里面，顺服他的旨意，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居首位。要时时刻刻顺服神的主权，顺从他的旨意。如果神要我们去饶恕，我们就必须饶恕。神要我们去爱我们的邻舍，我们就是爱我们的邻舍。神要我们去帮助那些不可爱的人，或者是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我们就要去做。这叫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看重什么？神看重我们在整个大自然的管理。那我们有没有积极在这个大自然的管理？还是我们在垃圾随意乱丢？还是说我们还是在制造这些不干净的事情？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在这些很小在制造垃圾上，我们仍然也可以追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我们要明白在每一件事情上，神的国和神的义是什么意思，神的心意是如何。我们要治理这个地方，而不是弄脏或者是弄乱这个地方。当我们把上帝放首位的时候，我们生命所有的需要神自然都已经为我们所预备了。这不是一种等价交换，说哎，我追求上帝，上帝就给我生命当中的需要。这不是一种等价交换，其实上帝早就已经为我们预备，即便我们没有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个经文主要告诉我们说，哎呀，傻孩子，我已经为你预备完了，所以你不用再忧虑了。我们要像小朋友单单纯纯的，好像我们小时候吃饭，我们不用忧虑吃什么喝什么，反正爸爸妈妈会为我们预备，我只要欢喜快乐享受就行了。我们不用忧虑那些事情，我们只要什么呢？搞好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来追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不需要再为自己的生命跟前途来抓紧预备忧虑，好像为自己抓紧很多事情，好像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不好一样。不是的，而是我们要知道要来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因为其实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神都已经为我们预备好，来信靠他，来顺服他。我们要来顺服我们那个守卫，就是我们的神。有三个人，他们去到一个路上去吃午餐，这个三个人分别是一个公司的老板，一个公司的总经理，跟一个公司的经理，那个阶级顺位不太一样。刚好一天午餐，他们三个人就去吃午餐。他们意外的发现有一个古董的油灯，哇，这个油灯按照这个故事发展，一插都会怎么样？会有神灯精灵跑出来。神灯精灵爬出来的时候呢，就跟他们讲说：“哎呀，通常呢，我都会给一个人三个愿望，但是你们现在有三个人，这样好了，你们一人一个愿望。”哇，这个经理马上就说：“哎呀，我要去，想要去夏威夷，去享受那个阳光海滩，哇，那个整个就是太棒了，我要去夏威夷。”砰的一声，这个经理就不见了。想当然他飞到了那个夏威夷去了。哇，第二个总经理也忙，看到这个经理马上许愿就成就了，他也赶快说：“啊，那我要去巴厘岛，哇，那边的风情实在是非常的漂亮，我新婚蜜月的时候去过巴厘岛，我想要再去一次，太棒，我要享受那个巴厘岛。”砰，这个总经理也不见了。终于轮到这个老板，这个董事长，他就问他说：“哎，那他们都愿望了，好了，现在该你了，那个这个你要什么愿望呢？”这个老板就说：“哎呀，我只希望他们两个吃完午餐的时候能够再回到办公室啊。”所以无论他们飞到什么夏威夷啊，回到巴厘岛都没有用，砰的一声，他们午饭吃完了再回到办公室。这个笑话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要记得永远让你的老板先说话。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永远要让我们的神先说话，不要抢在我们的神面前，不要为自己的生命忧虑想要什么，要让我们的神先说话，在每一件事情都求问神，主啊，在这个事情你的心意是什么？我们要来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第二个我们要来追求的是选择那个上好的福分，选择那个上好的福分。这里记载了一个故事，就是当耶稣他们走路的时候，他们进到一个村庄里面，里面啊，这个村庄里面有啊，跟耶稣很好的一个家庭，是啊，三姐弟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可是，在这个经文里面只记载了这两个姐妹，姐姐是马大啊，妹妹是玛利亚。当耶稣来到他们的家中的时候，他们接待耶稣，哇，很高兴，就跟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婆婆妈妈，有很多的姐妹，就像家庭主妇一样，哇，倾家荡产都要接待客人，哇，从厨房、从冰箱、从仓库一个一个拿出来，哇，都招待啊、耶稣。负责这个事情的就是马大，啊，忙前忙后。你要知道，耶稣不是一个人去的哦，耶稣还带着十二个门徒，或许还可能比十二门徒更多。你知道有一群人来到你的家里面，你忙进忙出，非常的劳累。但是当你忙进忙出的时候，你看到你的妹妹玛利亚却什么都没有帮忙，坐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讲话。我们可以想象马大的心里面的想法：哇，忙死了，你还再不来，哇，这个没有好好招待耶稣怎么行呢？当我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发现马大服侍主耶稣没有问题，他热切因为爱主的缘故服侍主没有问题。问题是出自于什么呢？出自于他为了侍奉而心烦意乱，心生苦毒。他里面只有侍奉，但是没有主的。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侍奉，侍奉主，侍奇主，但是常常我们只有侍奉却没有主。哇，这个是一个很大，我们很容易会踏错了错误。我们为了侍奉但却没有主。当你看经文的时候，当然我们刚仔细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他不只是在埋怨他的妹妹，只是有一点点感觉在埋怨主耶稣。主耶稣，我的妹妹坐在你面前，你没有吩咐她，赶快吩咐她来帮忙我的忙。他有一点也觉得好像有那么一点感觉，耶稣也不太识相，你要赶快叫我的妹妹来帮我的忙啊，是不是？我侍奉你是对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马大侍奉主耶稣没有问题，我们侍奉主耶稣没有问题。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侍奉到后来，我们自我中心，我们生命当中出现了苦毒。我们有一个自我为中心的想法，好像我的心情跟我的侍奉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去忘记要选择那个上好的福分，我落入那个状况，好像我的事工破坏了关系，马大跟玛利亚破坏了关系，好像甚至马大跟耶稣也破坏了关系。他选择了要侍奉，但是却没有侍奉主，好像那个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你知道在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最常骂哪一些人吗？他最常骂法利赛人，他骂他们本末倒置，他们骂他们假冒为善。在马太福音23:23说到什么呢？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也是不可不行的。法利赛人把这个奉献十分之一的律法无限上纲，不只是收入，连他们所拥有的那些薄荷茴香那些香料都把它弄成十份，然后十分之一献上，把这个律法推到无限上纲，推到最细致的当中。他们却忘记了律法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公义，是怜悯，是信实。公义是神的义，怜悯是神的爱，信实是神的所事，神所说的话。耶稣说那是不可不行的事情。这些法利赛人常常侵吞穷人的财产，他们欺负穷人，他们假冒为善，他们说一套做一套，他们所教导的都是他自古留下来的传统，而不是圣经的律法。所以耶稣最常责备这些人。这边不是说不要十一奉献，这边说 耶稣其实也是赞成十一奉献，也支持十一奉献，十一奉献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十一奉推到极致，只做这些事情细到一种程度，但是更重要的事情却没有去做，比这些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公义、信实、怜悯。神要我们选择那个上好的部分。马大把伺候主当成第一优先，以至于他心慌意乱，心生苦毒。耶稣说玛利亚所选择的优先次序才是对的，他选择的那个上好的福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生命那个优先次序重点是要选择那个上好的福分。真正的生命的优先次序是选择那个不可少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侍奉主是对的，但侍奉主有时候可以少没关系，但是绝对不可以少的是哪一件？选择上好的福分，选择到耶稣脚前来亲近他。这就好像什么呢？我们为了养家活口拼命的加班，但是我们却没有花时间跟家人相处，却没有花时间啊跟家人相处，也陪上自己的健康。我们本来的想法说我为了我的家好，但是当这样拼命加班的时候，我们的家似乎没有变得比较好。那是不是本末倒置呢？是不是做了更失去了更多有价值的事情？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侍奉跟亲近主哪一个是上好的福分？拼命加班工作跟到教会敬拜主哪一个是上好的福分？陪伴家人那个精心时刻跟滑你的手机哪一个是上好的福分？爱自己的伴侣跟坚持自己的角度是对的，常常在婚姻里面都两个吵架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是对的，爱你的伴侣跟坚持自己是对的哪一个是上好的福分？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建立教会还有照顾自己的心情哪一个是上好的福分？我们要选择跟玛利亚有一样的智慧，知道什么是上好的福分。两相比较之下没有对跟错，但是我们要选择那个上好的福分。侍奉主没有错，而是当时如果我们眼中只有侍奉而没有主的时候，那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我们要选择那个上好的福分。特别我要跟弟兄姐妹在叮咛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生命的优先次序我们要调整，先神后人在大地的时候，你一定会付上那些代价的。这不是白白的，或是啊我做了完全不用付代价，你是需要付代价的。这个经文很严厉哦，在路加福音第九章59-62节，他说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主动的跟耶稣说，无论你在哪里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跟他说，你要来跟从我，你要计算好代价。跟着我不是吃好穿好，你知道吗？连动物都有自己栖息的地方，但是人子在世上的时候却没有一个枕头的地方，也是说他连睡都睡不好。你想清楚吗？不要看到我后面跟一堆人都觉得跟着我很好。这个先生我要告诉你，接着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这次是他主动的呼召一个人，跟一个人说，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个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上帝的道。哇，华人听到这个东西都倒抽一口气。哇，耶稣讲的是什么话？什么叫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都不行吗？又一个人对主耶稣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这里向后看的不配进上帝的国。这边有三种状况，就是都说到要跟随主耶稣，但很明显的我们看到耶稣都给他们软钉子，甚至不是太软，就是很硬的给他们碰钉子。因为说其实耶稣呼召我们要跟从他的，为什么对这三个人这么的严厉呢？其实是要让我们学习计算代价。这个经文看起来很严厉哦，为什么连家中有丧礼啊，去埋葬我的父亲都不行呢？在这个经文里面记载，耶稣要呼召那个人来做门徒，那个人愿意哦， 他愿意，说主我愿意，但是你先让我回去来埋葬我的父亲。这个要求听起来很合理啊，但是如果从犹太人的传统，我们知道如果你要埋葬你的父亲，你这么说的话表示你的父亲已经安息了。如果根据你的父亲已经安息，你根本就不应该这个地方出现，你应当已经在你的家里面在处理这些事情了。而犹太人的传统，他在埋葬的时候是当日就要下葬，所以埋葬的事情根本不是不会影响到跟随耶稣。你回去埋葬，你把这些事情处理好，仍然可以来跟随耶稣。他说容我先回去，重点在于这个先这个字，优先顺序出了一个问题。所以很显然的，他还在这边表示他的父亲安息了吗？还没有。所以耶稣他这个人意思是说什么呢？说耶稣我愿意跟随你，但是你让我回去先奉养我的父亲，等到我的父亲安息的时候才出来跟随你，你知道吗？根据马太福音，就是这个经文的平行经文，其实这个人已经跟在耶稣旁边已经跟一阵子了。耶稣对他挑战说你来跟从我，而他这么回应表示说这是一个什么借口，这个人在跟随耶稣是一个借口。也就是说他在那个优先次序上，他把跟从主放在一个很低的地位，他不是先神后人在大地，他把自己的需要放在很前面，他把自己的家庭的需要放在很前面，他要把自己私人事情都办好了再来跟随主。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跟随主耶稣跟办理自己私人事情是并不冲突的，也就是说跟办理殡葬的事宜是没有冲突的，并不是说跟随主耶稣就不能再办个人的事情，而是重点是这个人他把自己的生命的优先顺序已经给颠倒了，他自己决定那个优先次序，他要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完，然后有空的时候我再来跟随主。做主耶稣的门徒，以神为优先顺序，先神后人在大地，仍然是要，而且是重要的，要照顾父母，办理家庭的事务。但是这个人用这样的理由来回绝了主耶稣的邀请，这样的先后顺序是错误的。所以耶稣就很严厉的回答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这是什么意思？这第一个死人意思说这个灵性上死亡了。什么是灵性上死亡？就是跟神隔绝的状态叫灵性上的死亡。也就是说当我拒绝跟随耶稣，当我拒绝信靠耶稣，就是在灵性上死亡的人。灵性上死亡的人在注意这个死亡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灵性上死亡的人可以去埋葬那个肉身上死亡的，而灵性上活着的人应该要选择跟随耶稣，信靠耶稣的人应该要选择跟随耶稣。第六十一节说，这个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这个跟回去跟家里面说再见感觉也很正常啊，但是我们仔细一想，如果只是跟家人告别，其实也不会影响到跟随耶稣的决定啊，其实也不会影响到跟随，而且跟上下文也没有连贯，也没有连贯哈。所以耶稣这个门徒在讲这个话，意思说什么呢？他要回家去，要把家里的事情处理整齐，处理完毕之后，时间许可了，再来跟随耶稣。所以耶稣知道这个事情，所以他跟他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上帝的国。”你知道那个时候，扶犁要往前跟的时候，你必须定睛往前，那个线才会歪歪曲曲的。你拿着犁在耕田的时候，你还往后看，那个耕田的线是会歪歪曲曲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生命的优先顺序错误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歪歪斜斜的，我们的生命就会歪歪斜斜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其实这两个人都是跟耶稣要求一段时间，说让我们回去处理我挂心的事情。他生命的优先顺序已经错误了。耶稣的回答都是说要他们什么？以上帝的国为中心，以上帝的国为优先。神的耶稣明白的跟他们说，先神后人 在大地。耶稣不是禁止他们回去埋葬他的父亲，耶稣不是禁止他们回去跟家里人告别，而是他让他们知道，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学习我们跟动我们的生命的优先次序，跟动我们生命的优先次序。所以从这两个门徒里面，我们会真实的看见我们生命里面其实很多时候很软弱。我们常常会说，我现在太忙了，我的家庭责任太重了，等到孩子长大之后我再来服侍主，我等我退休之后再来服侍主。我们把跟从主跟做门徒已经放到最后面了，我等我自己的事情处理完了我再来服侍主。主耶稣不愿意见到那个大小轻重缓急那个次序错误的人来做他的门徒，所以耶稣说，任凭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天国。很多时候我们很多的事情会压制着我们，限制着我们，太想，有很多时候我们不容易，但求主帮助我们学习什么呢？耶稣另外讲了一个比喻，我很喜欢这个比喻。耶稣说，天国好像宝贝放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来这个珠子。这两个商人，求主帮助我们像这两个商人，他知道有一个宝贵的珠子，他知道有一个宝贝藏在地里面，经文说他就欢欢喜喜变卖了一切。他有没有付上代价？有，他变卖了一切，我要得着什么？天国的这个宝贝，我要得着这个珠子。这个宝贝这个珠子一定胜过他的家产，所以他愿意如此变卖一切，为了要得着这个宝贝，得着这个珠子。难道天国，难道神的国没有比我们现在所挂虑的一切事情更加的伟大吗？这两个商人很懂得投资，他欢欢喜喜变卖了一切。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没有要你变卖一切然后全部奉献教会，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当你我们愿意面对那个生命的优先次序的时候，期待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欢欢喜喜的态度，我愿意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只愿意得着那个宝贝，我愿意欢欢喜喜的来跟动我生命的优先次序，因为我知道这样才是对的，这样才是更宝贵的，这样的投资才是对的。以神为首，先神后人在大地，你知道吗？当你这样调整的时候，当你不愿意加班，然后愿意来侍奉，愿意陪伴家庭，愿意以神为首，别人赚加班费你没有赚到，你要付上代价的，你需要付上一点代价的。你当自己滑手机或是在从事自己的休闲娱乐的时候，而你舍弃掉神所要我们要做的事情，你是赚得那些快乐没有错，而当你愿意跟从主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得着那个暂时的快乐，别人很开心你可能没有办法开心。我要很慎重的跟你说，是需要付上代价的，但是有一个比这个些代价更喜乐更大的得着，就好像这两个商人一样，欢欢喜喜的得着这样的一个恩典。在1912年4月14日，知道是什么日子吗？很出名的铁达尼号撞上冰山。好，那在这个灾难当中，其实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故事，里面最奇怪的故事有一则是这样的，有一个女士，他们就优先让老弱妇孺坐救生艇，对不对？有一个女士当她坐上救生艇的时候，她就跟说，可不可以让我先回到船舱，我拿个东西，哇，都要救命了，还要拿个东西，好，赶快去，3分钟，赶快回来。这个女士咚咚咚咚的赶快去，在她回去船舱拿东西的途中，她看到很多的有钱人，然后呢，他那个珠宝啦、钻石啊、钱币啊，掉得满地。然后呢，他没有去捡这些钱币，没有捡这些宝石，他回到他的房间里面，回到他的船舱里面，拿什么呢？拿3颗橘子，放在自己的怀中，然后咚咚咚咚咚的跳回那个救生艇， 然后乘着救生艇逃命的。很有趣哦，在这个事件没有发生，如果在那个在这个事件一个小时之前还没有发生事情，你跟这个妇人问说，你用那些珠宝买三颗橘子，不要买三颗了，买一篮橘子，我们都会觉得很好笑，用珠宝买橘子，这价值差太多了吧？可是当环境改变的时候，他就觉得橘子比这些珠宝来得更重要。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当我们身处在不同环境的时候，我们生命的价值观、生命的优先顺序会不一样。我们知道要这个时候该拿橘子还是该拿钻石啊，不是换来换去的哈，而是我们知道哪一个对我们永恒的生命最有益处。对于我们来讲，当我们把主权从自己的身上放到主耶稣身上的时候，我们生命的价值观跟优先顺序也会改变。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重新再调整，重新再调整。让我们来今天来学习最重要的生命次序：先神后人在大地。请跟我再说一次好吗？先神后人在大地。今天一整个讲到你都可以忘记，但是这句话你要记得：先神后人在大地，这个是属灵的原则，让我们学习有一个生命的次序。在这个生命次序当中，优先顺序，神告诉我们说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而且我们在这个选择当中，有时候很多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有没有选择上好的福分。上好的，我们要选择那个上好的福分，这关乎我们在乎什么，什么是我们上好的福分。耶稣说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个上好的福分，就是亲近主。你选择什么呢？然后我们要了解，当我们要跟动我们生命的次序的时候，我们是要付上改变的代价。我有义务要告诉你，当我们生命在跟动的时候，要付上那个改变的代价。但期待我们是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四节到四十六节所说那个两个聪明的商人啊，那个遇见的宝贝、遇见的珠子，就欢欢喜喜变卖一切，为了要得着那个宝贝跟珠子。愿我们都能够真实拥有那个生命的优先次序，来到神的面前，尊主为大，侍奉神。我们同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主，我们感谢你，你告诉我们这个生命优先次序的重要性，帮助我们学习先神后人在大地。主啊，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的，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你都已经为我们所预备。主，我们看到天上的飞鸟和路边的野花，主，看见你如此恩待，你岂不是更厚待我们吗？谢谢阿爸父神，帮助我们选择上好的部分。当我们也知道我们要选择这个上好的福分，必然会付出一些改变的代价，但是这个代价跟那个上好的福分相比，我们就觉得不以为意，因为你已经为我预备那上好的、那更棒的。主啊，谢谢你帮助我们来先求神的国和义。谢谢天父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让我们上回应诗歌，与你更靠近，让我们与我们的神更加的靠近。
主，你是我的避难所，你爱向我紧紧的拥抱，使我熟悉你爱里，我愿成为你的居所，我要爱你，要永远坚定的爱你，亲近你。
我们从头，主你是，
主你是我的避难所，你爱向我紧紧的拥抱，使我熟悉你爱里，我愿成为你的居所，我要爱你，要永远坚定地爱你， 亲近你。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受尽你心意。
邀请弟兄姐妹一同站立，邀请你为自己来祷告。或许我们过去我们有很多缺乏安全感，所以我们常常在依靠自己，我们都觉得好像我必须自己抓紧些什么。这个生命的优先次序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学习交托，学习先神后人，在大地让我们学习以神为我们的首位，让我们知道来跟从他是何等有福的事情。好吧，我们来祷告，为你自己来祷告，求神恩待你，让你知道领受从天上来的能力，来行在世界上活出影响力。同声开口，一起为你自己来祷告。主啊，是的，谢谢你，主啊，愿你帮助我们，让与你更靠近。主啊，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盾牌。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荣耀归给主你，谢谢主。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要帮助我们愿意到你面前，主要把我们的手放开，让我们过去紧紧抓住的都手放开，让我们领受，当我们手放开的时候，我们就都能领受从天而来的能力、智慧、恩典。主帮助我们在未来一周当中领受从主而来的能力，在未来大小事情、大小难关、大小的挑战，都有主的陪伴跟赐福。谢谢阿爸父神，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引领，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我们彼此互相祝福祷告，愿神赐福您和您的一家。